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学霸学渣闯美国，我是学霸主持六，
我是学渣主持肖一，
我是特约嘉宾学渣
欧
阳
同学。对，那这次我们继续讲我们这次的欧洲之行。那这次这期的话我们主要还是讲一下就是浪漫之都巴黎吧。在讲巴黎之前的话，首先的话我们想讲一些很有趣的，就是说在到巴黎之前，就是说从阿姆斯特丹到巴黎之间，实际上我们还路经了一个城市，是一个是德国的一个城市叫科隆，然后其中也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吧，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对，我们大致就是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发，然后去科隆，大致是两个半小时的一个车程嘛，就是到科隆。然后很好的话，科隆的话它的交通非常方便，因为出来的话从火车站出来就是世界著名的科隆大教堂，这点让我很惊讶，基本上出来就能看到大教堂了。
对，因为当时Google 地图上看的话，它应该还有500米的距离，结果出来，因为科隆教堂很大，就在眼前，我们就觉得啊，这也太近了吧！只要上了那个台阶，就是到了教堂的正门口。
对，然后科隆也是有一些有一些有趣的事吧，应该是最有名的，应该就是科隆大教堂嘛。两位对科隆大教堂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是一个很震撼的暗黑系大教堂，就非常的不一样，非常有特点了。但是除了教堂，我觉得对它火车站的自动存那个行李的机器，我刚开始是非常非常的那个。
期待的，
就是说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实在是让旅行拖着行李箱的人太多的方便了。我当时还想说，怎么科隆这么高级啊，这那的。但我们取行李的时候，那机器就坏了，然后呢，差点就还耽误了火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尝试这个机器的话，最好是预留足够的时间吧。
对，好像大部分的火车站都没有这样的机器吧，我觉得国内的好像也是没有，是吧？
对，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机器。
对，因为我们当时之前去觉得这个机器应该是太棒了，因为应该所有的火车站都要有，但是最后发现啊，我知道为什么其他火车站不需要有这个机器，因为实际上会出现很多问题，是
很多故
障。就是它应该是投硬币的，一是它只接受硬币，然后纸币的话你要去它旁边的另外一个机器换硬币，然后那个机器只能接受最新的纸币，你要有一点破旧的话就没有办法。然后因为旁边是有一些小店，就像中国的火车站边上那些便利店一样，那他们应该也知道那个机器是不好的，然后特别写明了说如果不买东西不可以换零钱这样的标识。那这是一，二是说我们回来的时候那个机器就被硬币卡住了，然后那边的机器就怎样都提不上来行李，所以就排了很长的队，然后找那些列车的服务人员的话，他们也是就还是一种蛮敷衍的状态，就觉得你如果赶不上火车，你只要换火车票就可以了。然后不要影响到他们工作，他们已经在解决了，但是其实还是比较等于说压力蛮大的，因为当然有时间紧迫的一个时间的压力嘛。这是一个小小的桥段，其他的话，科隆教堂来说还是蛮震撼的，因为真的像肖一讲到的，它外立面对我来说是印象最深的，因为如果去国外旅游的话也会看到很多教堂，但是它那个教堂的话就是外面都非常非常的详细，有那些雕刻，就是你看每个细节的话都会有一种震撼，包括它上面的雕塑的话每面都是有关联但是不一样的那些雕塑。
是。那科隆对于我来说应该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一个叫爱情桥吧，因为它这个桥是连接莱茵河两岸，然后非常震撼的话，这个真的是太多的锁在这个桥上了，感觉要把桥都压断了，是吧？
因为我们从那边走过去的话，我第一印象我想说的是五颜六色，为什么那座桥上有那么多人，你知道吗？然后越走越近，我才发现那个不是人，
那
个是桥上的锁。
对，哎，看来有很多人去这个桥上挂了这个锁。然后 我这最震惊的是政府也不采取一些措施把这个给拿下来。
对，一般因为都会检嘛，就是说如果你在桥上挂，他们会定期清理。我觉得这些的话都是他们从来没有清理，但是有不断的有人往上挂，我会为这个桥担心，就是说负担真的很大。
嗯，
负担是非常的大吧，因为我看到有一些锁是锁已经生锈了，然后上面又有一把锁，然后上面又叠了一把锁，就是各种钻空子去往上面挂。
对，就世界各地的有 的锁，或者是各种各样形状的，包括自行车的那种带长锁链的锁和一般的锁抽屉的那些小锁啦，还有各种心形的乌龟形的，然后各种动物型的，还有什么蛇啊、鳄鱼啊、恐龙啊，好像都有，真的是蛮厉害的，
只有你想不到的。
对，那讲完了这个锁以后，我们在虽然说很短暂的一个停留，但是我们也是想尝试一下德国大餐嘛。那什么是德国大餐呢？
猪手加香肠加酸菜，然后加啤酒，这就是所谓的德国大餐。当然了，其实还是蛮好吃的，特别是那个酸菜，我个人是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对，酸菜很好吃。然后它猪手其实有两种，之前我因为见识粗浅，我以为德国咸猪手只是炸的那一种，但是它还有蒸的那一种，就是
白煮的吧。
对，白煮的。
嗯，
那为什么白煮的没有那么出名，就是它没有炸的那么好吃。所以炸的是真的不错，因为是
外脆
里嫩那一
种。
那种，然后配它的辣白菜就特别好，
配它的酸菜。
对，然后的话这边唯一要吐槽的话，因为我们在科隆也没有待太久，但是看了他们的这个爱情锁的桥，然后科隆大教堂，包括也吃了他们的猪肘，唯一要吐槽就是说他们的付款方式真的是太老土了。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像城市都是可以用刷信用卡，包括国内都是已经是电子支付了，然后在德国竟然连信用卡都不接受，只能用现金，这个真的我也是惊呆了。
对，他而且发现本地人也都是用现金支付的，感觉信用卡对于他们来说就好像完全不接触那种感觉。
对，所以说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德国的银行然后都不太赚钱。
对，而且各种被合并了。
对
哦，然后还有一个甜品店也还不错。
对，所以说
都很大份，都很德国。
对，
德国的，对，也是比较大条吧，感觉不管是食物啊，然后那个
还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名字。
对，
除了那台机器，
除了那台
存行李的机器。
对，那这边稍微讲一下我们在科隆的一个经历，然后从科隆我们就是坐大力女神号，然后去巴黎了。然后也是巴黎这座城市的话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去讲了，因为首先巴黎应该是我们从我们的普世价值说，它是和日本东京、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并列世界四大国际都市，是吧？
对，
那这四座城市因为两位应该都去过了，是吧？
对，我们巴黎是最后一个。对，
那大家是觉得巴黎是不是在应该是也是各有千秋吧，对这四座城市，而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吗？
你要是从每个人个人的那个角度来说，它当然有高低之分，当然每一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是巴黎肯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建筑啊各方面。对，
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巴黎的话真的是给我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它可以提供给一个游客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不管是吃啊、喝啊、玩啊、博物馆啊、艺术，就基本上你想要的在旅行体验中它基本上都能提供给你，所以说我觉得巴黎真的它的魅力所在真的是有太多不一样的东西吧。我不知道欧阳同学对巴黎有一个什么印象。
刚刚你提到的那个四大城市，我觉得巴黎无疑是就是艺术气息最浓的和文化气息可能时间历史最久的一个城市。
对，而且我是觉得真的是很舒适，在巴黎是一个基本上很多旅游城市我感觉去的话也就是去稍微玩一下，就不会觉得会可以常住，对吧？但是巴黎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就是说，如果是待在这座城市我觉得也是 OK 的。
没错。
嗯，
而且它可能像有一些城市你去的话下雨会 比如说下很大的雨，但是它下雨会停一下，然后出一下太阳，就没有不会影响你，就是你在下雨的时候还能找到很多的活动。
巴黎是一个200万人的一个有人口的一个城市吧，非常多元化，因为好像它本地的人只有7%。而外来的人口也是占大部分嘛，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数据，实际上是对于旅游的城市来说，它是世界上最多每年去观光者造访的城市，就是巴黎和它的近郊加起来每年基本上有4200万人造访巴黎，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巴黎应该是世界上应该是就是旅客最喜欢的一个城市吧。然后巴黎的话还有就是说它分小巴黎和大巴黎之分，然后我们基本上玩的也是一个小巴黎，就是中心的这个20个区吧，因为它在外围上有很多的一些景点，包括凡尔赛宫啊，包括迪士尼都是在外围，但是我们在巴黎也是只住了5天，但是时间上也就觉得已经很赶了，所以说我们基本上也是在内区玩嘛。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到巴黎的话真的这个语言有时候就会成为一点障碍了，是吧？
没错，
对，因为好像大部分人英语都不太好，基本上是以法语为主。
特别是一些比较当地的小的酒馆，或者说小的
饭
店啊，
对，
什么。
对。那对巴黎来说，我们这边也是想用几个关键词，然后总结一下我们这次对巴黎的一个感受和一个游记吧。首先第一个关键词对于巴黎来说就是浪漫之都，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巴黎不浪漫的话，我也找不出第二个，因为所有人第一印象，特别是对女生来说，我觉得浪漫是不是你们对巴黎的第一个印象？
相对其他城市还是相对比较浪漫吧的。
是因为有雨吗？
我觉得它首先是天气吧，就是它有时候就雨蒙蒙的，然后突然又是出来一片云，然后又有那种就是晚霞朝霞什么的，就是这种气氛首先就特别好，而且它还有很浪漫的那个塞纳河，在河边呢就有很多就是谈恋爱的小情侣啊干嘛的。
最浪漫的是埃菲尔铁塔，就全程
对
随便登哪个高点都会拍一下。
对，
因为浪漫之城的话特别，我要用抖音来说话了，对吧？然后在抖音里面太多对于巴黎的一个很多有趣的一些视频，包括最有名的那首歌也是一定要去巴黎的，对吧？还要带你去东京和巴黎，是吧？所以说我觉得巴黎这座城市真的是非常非常浪漫。对于很多这个我觉得像几个浪漫的一个关键点，包括欧阳同学讲的埃菲尔铁塔，特别是我觉得晚上看这个铁塔真的是会与众不同。
对，晚上亮灯的那个时候吧
，
就是它在闪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最好看的。
然后的话卢浮宫，因为卢浮宫也是世界最有名的一个博物馆，但是它和其他博物馆不一样，就是它的建筑，特别是它那个画龙点睛的就是那个
贝聿铭的金字塔，
对，一个那个金字塔真的让这个真是非常与众不同。所以说我是觉得为什么巴黎最有名，实际上真的巴黎人为什么懂浪漫，就是他们知道怎么样画龙点睛，就是埃菲尔铁塔在城市中间放了一个铁塔，是吧？因为我们和一些就是有意思的就是小伙伴聊起来，他们说如果我们把巴黎这座铁塔拿掉的话，那巴黎还有什么？
对，除了博物馆就没有那么突出了吧。
对，所以说他们真的懂怎么样画龙点睛，就是说这个铁塔包括这个凡尔赛就是那个卢浮宫的这个三角形的一个建筑吧，真的玻璃金字塔，所以说它会被称为最美的一个博物馆。那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就是对女生来说应该是很浪漫的，就是香榭丽舍大街，是吧？
对，它因为它有法国梧桐啊，然后很多很多值得逛的店和吃不完的甜品和羊角面包。
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人嘛，然后大家都对法国人的话就是浪漫，还有法国人大部分我觉得这次去巴黎也看到法国小哥哥小姐姐非常时尚，也都是非常漂亮，是吧？
对，他们的身材都很好，我觉得他们一天天都不吃饭，然后呢西装都笔挺的，高跟鞋都是很细的，然后感觉打扮的都相对精致。反正我觉得比其他地方的人都会注重 保养吧，但我觉得可能主要原因是吃的少，
吃的少，而且他们会喜欢会打扮，然后看很多就是游记上说，如果你去巴黎，自己也会被带动起来，就是我还是要稍微打扮的得体一点才上街，是吧？
昂首挺胸上街是吗？
对，因为那边的小哥哥小姐姐都是挺精神，然后很干净，然后也很打扮，很会打扮，是吧？
其实我印象里面巴黎的人就是可能就是穿个风衣，因为他们的天气的关系嘛。然后呢可能带个伞，因为经常有下雨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在那个街角那咖啡馆喝个咖啡，吃个羊角面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巴黎的常态。对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喝酒的比较多，像我们去很多餐馆的话，就看到很多人可能在那边喝酒，谈生活或者谈公事啊，但基本上就是配一个小面包，也不点其他菜的，然后做一下，可能就是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
没错，
对。所以说第一个关键词浪漫之城，我觉得我们三位都是有同感吧呀，因为真的巴黎是一个浪漫的城市。那第二个关键词我觉得这边是美食之都，那这也是我们肖一同学最喜欢的是吧，作为一个吃货的话，是不是也感觉到我们巴黎的这个美食之都的魅力呢？
对，巴黎有太多的好的餐厅，有太多米其林的餐厅和甜品店，是你如果我觉得花上一两个月你都吃不完，有太多要去体验的了吧，反正
是因为要等吗？
也不是等吧，就是我觉得是因为店真的很多，然后你的胃的容量还是有限的，你说你不能一天去好几家甜品，这个就不太切实际了。当然就是一些很普通的餐厅吧，我觉得就街角小酒馆你都能发现说，哦，原来每一家店都是很有特色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喜欢吃的人千万不要错过。
嗯，对，那我就这边好奇，小一同学，当时你是怎么样去准备这个，就是当时去的这些酒店的啊，就是这叫餐馆的吗？都是从 Instagram 上面找到的？
其实我平时看有一些网上的文章啊，或者是人家的游记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积累，比如说我看到说，哎，他拍的这个，我就会找一找说这个地方在哪里，我先把它存起来，然后到我要去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一个清单，然后我就会想说筛选一下，或者是把一整串都放进去，那某一几家我觉得必去的，我就先去把它做一个那个 reservation， 就先预定一个时间，有一些比如说实在没有办法去的，那就只能留到下一次了。对，
是。
嗯，
那我们这次实际上去订的话，就是有两个是提前在美国就订好的，
对，
也是好像米其林啊一星的餐厅吧。
对
对，那这两家是不是也是达到你的那个预期了呢？
对，我觉得价格来说米其林一星能有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很合适了。可是你说如果有真正多么惊艳的话，老实说就是还一般嘛，就其中一家我觉得还可以。对，没有想象中这么好，反而我比较喜欢就是街角的那些小酒馆。
小酒馆
比较有惊喜，因为你不知道他吃什么，然后任何上来的东西可能都会超出你的预期，或者好吃或者不好吃。
对，因为我们一直叫的一个就是美食之都有一个叫法国大餐嘛，那法国大餐的话好像我们这次也基本上吃到一点，那有一个就是说大餐一定要的就是蜗牛嘛，是吧？
啊，法国蜗牛。
我知道我们这次吃了，不知道欧阳同学还有印象吗？
还好啦，蜗牛我还好，但是我觉得鹅肝的话其实可以尝一下。
对，
因为法国的鹅肝因为它应该有好多种，或是比较香或是比较细腻，反正口感的话就每一家店还蛮不同的。
对，
然后的话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甜点是不是，那巴黎和法国的甜点有哪些特色？
甜点的话有特色的实在就太多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多人都会把甜点当艺术品来做。有很多很有名的甜点师，包括就是最有名的 PH， 就是大家都会去的一个店，这里面简直就像一个精品店的呀，就是你好像去买包那种感觉，然后各种吧台里面就特别精致吧，所以你就基本上你就是视觉上就是已经就是被征服了，然后你再去点你自己想要吃的。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就是它本地的巴黎本地的人很早的时候流传下来的一些甜点也是比较值得去尝试的，但是我们这次时间有限，所以可能去的是一些比较大的那比较有名的店。对。
对，是不是就是马卡龙是他们最著名的？
对，其实马卡龙呢，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了，就是说美国或者是中国哪里，其实马卡龙都是很普及了。但是要说到的话，巴黎的马卡龙的确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心理作用吧，就是它的味道还是会比较好，
就比较新鲜，
对，比较新鲜，
比再这样精致一点。
对，因为它比如说上面有花瓣，而且它还会有一个露水露小露珠在上面，就很精致了。然后它有那个比如说你点一个玫瑰味道的话，这个味道会非常的浓郁，就是你真的能吃到 吃得出来那个味道，就不是很浓的那种香精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
对。那说完甜点以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法国的那个早餐，包括它的这个咖啡啊，包括它的这些 croissant 啊，就早餐，还有法棍，是不是这个也是觉得这些小的东西，实际上从这些小的东西也体现出它那个法国不同的一个就是吃的一个文化。
对，就是每个地方它早餐都是比较有特点吧。我觉得法国它肯定就是他们吃的那些 cheese 啊，或者是法棍啊什么，肯定都是那个特点，因为他们喜欢吃那种软的那种 brie cheese。 然后呢还有就是咖啡的话，他们没有像美国这样有什么 americano 什么，他觉得这个对不是那种他们所谓的咖啡，他喜欢的可能就是一些就是咖啡 au lait 啊什么，就是加牛奶啊之类的，就比较普遍。对，当然可能可颂是一个最能代表法国早餐的吧，因为我们也吃到一些比较好吃的可颂。
对，就是随便找一家咖啡去吃可颂都会比很好吃，然后那个奶油香味是很浓郁的。
没错。
我们吃了几家，但是我还是觉得老佛爷上面那一家，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买的那一家还不错，虽然它那个价钱也有点惊到我，但是比较大只，而且很脆，主要是很脆。
对，我比较喜欢那家 PH 的，就是加了那个玫瑰的那个或者是叫什么伊法汗那个对伊法汗的
那
个
raspberry。
对那个非常好，桑葚的，对，桑葚非常好吃。
对，所以说这边真的聊到法国的美食真的是数不胜数吧。
对，
对，那这个第二个关键词美食之都，我觉得也是真的是我们这次去巴黎的一个很大的收获吧。那第三个关键词的话就是很重要的，也是法国巴黎一个特色，我们就是艺术之都。那说到艺术之都的话，真的巴黎有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包括有卢浮宫，包括有橘园美术馆、奥赛美术馆，然后有很多就是精品的小店，包括有什么莎士比亚的书店啊，塞纳河边的小书摊啊，真的它从艺术角度来说真的是巴黎有太多的东西。那首先我觉得这个罗浮宫应该是大家公认的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吧。那这次我们的重点也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罗浮宫之中，我不知道欧阳同学是不是觉得罗浮宫有没有惊艳到。
对，卢浮宫我们是花了一整天去逛的，然后还没有逛完。那很早就知道，因为是世界第一大博物馆嘛，就有很多期待。
对，因为蒙娜丽莎是它其中的应该是那个卢浮宫的三大镇馆之宝吧。因为我们一直说卢浮宫三大镇馆之宝，一个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啊，一个是断臂的维纳斯，还有一个是胜利女神嘛。这个真的是每个人去都会看到的吧。
其实这三个蒙娜丽莎就不用说了，就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非常小的一幅，我们也没有走进去看或者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噱头比较大了。
对，其实真正这幅画呢
很小，
是很其实我知道我网上看到它小，但是真的看到实物的话我觉得应该还好，就没有我心里预计的那么小。但是它真的是蛮灰暗的一幅画，就是你不加个高光或者不加个灯的话是看不到很多细节的、然后也是人山人外，就基本上可以打个卡那种。
对
对，
不过胜利女神还是非常震撼的，就那个整个雕塑。
对，但倒是反过来，蒙娜丽莎的微笑对面一幅画其实是卢浮宫最大最大的那一幅画。
是哪一幅？
我不知道你有注意吗？就是它背面有一幅，你要推到蒙娜丽莎微笑后面才能看到那个全景的一幅画。
然后卢浮宫的话我觉得 因为我是艺术的门二汉，但是三大镇馆之宝都看了，但是我是觉得真的是人山人海啊，真的是好多的人呢、啊。
他的藏品也是非常
的
多，
非常多，
就是说，我觉得他应该是比纽约的那个大都会什么都大很多吧。
嗯。
然后看一天根本就看不过来，就算你看一天走马观花，你都走不过来。我觉得我到最后面脚实在是抬不起来了。
嗯。
我觉得我逛哪个博物馆还没逛到过这样。
对。
而且比较遗憾吧，就是没有只能有一天的时间去逛卢浮宫、
嗯、
如果下一次去可能会预留多一些时间出来去看、
嗯、
但是可以做这样的行程安排，因为卢浮宫有一天应该是周二吧，是开到晚上九点的，所以可以建议说很喜欢看博物馆的小伙伴呢，就是早一点去，然后可以看到它闭馆的时候。
是、
嗯、对。然后卢浮宫它还有一个 app， 就是有一个关于卢浮宫馆品介绍的一个小程序，那个是要付钱的，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值得，因为毕竟走马观花的话你不能了解艺术品最后的历史啊那些故事，那如果附加了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上去之后，你就会对那些艺术品再另刮目相看、
嗯、对
对，
非常同意。
还有我们知道的汉谟拉比法典，
对，我们也去看了。
对，
然后那个的话倒不是对于卢浮宫有那么多千千万万展品和优秀的历史古迹的一个展出来说的话，汉谟拉比法典是一个很基本上没有人问津的
对
一个展品了。
是的，
对。然后除了正展出的展品之外，其实卢浮宫的建筑包括它走道里的那一些壁画，或者说你抬头到天花板上的它那些画也是很厉害的。
对，而且当时还有我们去的时候它可能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展，比如说还有德拉克罗瓦的展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预留非常充足的时间，而且它那个展品是多到你看都看不过来，可能你不知道这件雕塑是谁雕的或者是什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魅力，你去看到一些自己喜欢的雕塑作品、
嗯、
然后你转角的时候你又看到某一件雕塑，就是让你很惊讶的、
嗯、
非常非常好的体验、
嗯、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艺术家其实跟你认识的那些艺术家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他们的作品是受前前后后那些艺术家影响到，
对、
嗯、
或者谁谁谁是谁的老师啊，是学生啊什么、
嗯、
对
对，所以说如果小伙伴有时间真的也是要花更多时间去看一下啊，就是卢浮宫而不是走马观花，因为真的是有太多的艺术的精品是在卢浮宫里吧。
对，
对，
而且我也很羡慕他们那边当地的，比方说中小学生，他会有，我们去的时候他就专门有一个tour，就是有一个人在跟他们讲啊，就从小就有这样的艺术的熏陶、
嗯、
我觉得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
对， 对，是，对。那卢浮宫以外的话还有两个非常值得大家推荐大家去的，一个是橘园美术馆，一个是奥赛。那这两个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很大的印象，有一些推荐的呢？
嗯，橘园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美术馆，它虽然很小，可能你真的走一圈的话30分钟都能走完、
嗯、
但是它主要就是有我最喜欢的莫奈的莲花池、
嗯、
它是分了3个和4个房间展出莫奈等于说是四季不同的一个莲花池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就是整个房间四周它是一个椭圆形的展厅，然后椭圆形的两边都是它整幅的一个莲花池，置身于其中你就觉得哇，世界好像真的静下来，完全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然后嗯，真的，你就如果真的待在那边一天就看着那一幅画的话，你都会觉得就是一个很禅意的一个世界。
对，莫奈这个真的就是大部分人去橘园吧，可能都是因为巨幅的那个睡莲，因为非常非常的很难得有这么多莫奈的作品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而且都是这么大巨幅的，所以我觉得橘园是我非常推荐的，就是我觉得橘园也没有那么多人，然后呢它的那个观赏体验也是非常好的。 当然除了那个莫奈呢也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那个画让我是非常惊艳的，就比如说有很多后期就是人家看到的莫奈的画，有一些自己理解的那些画家他也画了一些非常抽象的东西去表达自己对他的一个画作的理解，一些笔触啊什么的，这个也非常值得看。当然我个人很开心的是我看到很多就是我看到我很喜欢的那个一个画家雷诺阿，还有一个呢是苏提，因为苏提的他那个可能就是普遍上没有很多，没有像那个莫奈啊什么的这么有名，但是他的画就是也是非常的有那种他自己表达的那个意思吧，我觉得是张力很强的，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些画家的画都在那个菊园里面有，我就是非常推荐的去菊园看一下。
对，菊园里边如果是有画系列的话真的是能够看到很多就是比就网上你经常能看到的那些世界名画都收入其中。
对，然后还有一些像马蒂斯的话，然后反正就是
有很多惊喜要慢慢去去感受。
而且它展出的话是整个就是一个系列，都是包括同一个画家不同年代他的作品是怎样形成或者怎样随着时间或者其他画家的影响而变化的一个过程，
对，
都有一个很详细的叙述。
甚至有一些画家就是他画的就是巴黎，比如说原先画家聚居的一个地方，或者说像蒙马特高地，像很早之前像他们那个年代一些蒙马特高地的街景啊什么的，那你如果结合这个再去蒙马特高地的话就能有更加一番滋味吧。
对，看上去两位对菊园都是很有感受的。那奥赛美术馆呢？
奥赛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博物馆，巴黎的博物馆实在是太好看了。像奥赛的话它原来是一个车站，那它在车站里面呢就是本来就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顶，然后它又摆了这么多的雕塑，摆了这么多的画，就让你更走不动腿了，就在里面
整个光和影的感觉，
光和影的感觉，对，就非常非常的让你就是觉得说啊，我真的好想在这边看好几天。
对，而且它里边因为建筑上面有很大的时钟，
没错没错，
然后从外面的玻璃窗你可以看到蒙马特高地那一些建筑，反正那个景的话看出去和照进来都是一个很舒服很。就是说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结合，
对对，
都是很让人流连忘返的。
对，就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就是这个楼来说更别说它里面的那些雕塑了，我觉得它里面有很也有一些罗丹的作品对吧，然后对，我们基本上看到这些都走不动路了对，所以非常想再有时间的话再回去去看一下这几个博物馆，因为时间比较紧凑都是走马观花的性质。反正非常推荐，就希望大家就是去巴黎的时候可以预留很多的时间出来，特别是这些博物馆就是时间一定要充足。
所以说除了买包括这些就是铁塔啊或者是其他也要留出时间给这些就是世界有名的博物馆吧。
对， 对，我可能会先把时间留给博物馆然后再去安排其他的时间吧
对，那除了这些博物馆以外巴黎还有很多就是著名的图书馆啊电影院啊剧院音乐厅，然后对我来说其他的还有就是巴黎有一个创作之都，实际上也是一个艺术的一部分，因为它有一个莎士比亚书店，实际上被世界誉为是世界上最美的书店之一也是巴黎的地标吧。这个实际上因为在他当时这个机缘巧合下的话，当时这个就是书店老板结识了很多海明威啊乔伊斯啊这些就是说作家和艺术家吧，所以说他们当时成为了一个巴黎的一个精神的一个创作不知道两位对这个莎士比亚的书店虽然说一个很小但是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他这个书店也现在也是一个就是大家旅游打景点打卡的，但是呢我觉得它的门面来说是非常好看的一个门面，然后甚至春天的时候像它门口的那棵树开花的时候那个场景是非常美的然后当然它边上 现在也开始发展一些什么哦，你有个咖啡喝个茶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去是一个打卡为主，可是里边能买到好像一些很多很少找到的很少能找到的一些书，所以我觉得喜欢看书的人可以去好好的逛一下。
对，而且它里边的话也是尽还是还原当时的那些内部的结构，然后当然书的话也是有一些比较古老的那些集啊，然后最主要是它二楼还留了一片读书空间，那个地方有专门写就是说哦不要打扰里边读书的人。
是。然后除了这个书店以外，实际上塞纳两河它有很多就是也是应该是巴黎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旧书摊。实际上他们就是说在河两岸的，然后就是一些小书贩在买卖书籍，然后的话实际上也是在他们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开放的一个店嘛，然后就是说然后每天如果是关门的话，只要把这些就是去关掉，实际上就是跟、这个、
它就是像一个小盒子一样，
对，
你只要把那个
小报亭、
对小报亭
放上去就行。
对，然后这边实际上也是因为巴黎这个当时这个很浓的一个艺术氛围，就是海明威和他妻子都是在就是说他除了就是莎士比亚书店以外，也是一直到这个旧书摊上来淘宝嘛，然后他们离开巴黎的时候，就是已经有500个藏书了，因为这个也是他们的一部分，就是说实际上这么古老的这个书，就是看书的这个方式，现在已经慢慢被淘汰了，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电子书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艺术氛围在巴黎这个城市还能保留得非常完善，你能看到原始，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去就是去看书去买书的这个状态吧。
对，这也就是巴黎浪漫的地方。像你其他城市如果在河边的话，就基本上卖一个冰箱贴啊、纪念品啊什么，他们是一个书店或者卖一些画、油画或者说对这一些的话，
而且巴黎的人到现在都还在看报纸，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坐平时坐地铁或者坐公交车，那我们一般大家都是开始手机拿出来刷手机了，可是他们还在看这些小的报纸，他们的报纸也不是很厚的，就好像有一个什么今日要闻之类的，我觉得然后就拿出来开始看报纸了，所以我还是非常佩服他们对一个这种传统的那个，我觉得巴黎的人还是就比较怀旧，就比较喜欢就是这样一成不变的生活的人，对，
就感觉怎么说很有人情味，没有那么浮躁，
没有，
大家都是很
没错，
悠闲嘛，
是，就是我过自己这样一种生活，我有空的时候我就去塞纳河边晒个太阳，我就去就是
买两本旧书，
喝个小酒，对对，很沉淀，
嗯、
对，
哇，听上去很浪漫的感觉，
对，
很艺术。
学霸学渣闯美国，海外游子的大本营。我们用最真实的声音带你领略美国校园的精彩纷呈，揭秘北美职场的苦辣酸甜，洞悉美的最前沿的资讯视角。不管你是学霸还是学渣，我们期待和你一起成长，一起寻梦，一起闯美国。
对，那说完这个第三个关键词艺术和创作之都的话，第四个就是历史之城嘛，因为巴黎实际上也是真的历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历史事件，包括就是当时的这个路易十四，然后建立的凡尔赛宫，包括拿破仑的凯旋门，包括他当时也是欧洲启蒙思想的中心，包括巴士底狱法国革命的爆发也是在这边，包括他也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创始地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历史。那这次的话主要的话我觉得我们对这个历史方面还是凯旋门嘛，因为我们是登顶凯旋门，然后很有趣的话是在凯旋门的那天，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他们一个纪念的一个好像是
仪式，
对，也感受到巴黎实际上也是有这种历史的一些就是说战争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对，他们就是每一周都是有那个
志愿者，
对，志愿者
就过来会有一个点火的仪式去纪念那些打仗或者阵亡的那个将士，
对
。对然后这次也是因为时间比较紧吧，我们没有去到就是说就是
凡尔赛宫，
但是我觉得巴黎除了这些艺术啊，包括时尚啊，历史也是深深的沉淀在这座城市中了。
对
那第五个关键词实际上我说对女生 的话应该吸引力最大，时尚之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不可否认的吧，就是说真的是不管是路上的人，包括他的就是香榭丽舍大街，还有就是巴黎春天老佛爷，对于女生来说真的买买买啊，真的是停不下手。因为我当时觉得两位女生应该是花更多时间在博物馆，但是第一次他们到那个就是说我们去老佛爷的话，然后他们就停不下来了啊，所以说我不知道两位是不是对这个买买买有自己的新的认知呢？在巴黎，
那先要更正一个观点，当然还是博物馆在线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老佛爷回去了三次，这个事实也是不能否定的。
没错，
那主要是老佛爷的话，其实就是国人过去买的会比较多，包括中间的销售其实也是讲中文比较多，而且包括他们就广播里商场的导购啊什么，有一遍法文必定会有一遍中文的，所以感觉中国人还是比较有脸面的。那东西的话就主要是跟美国不同的是，美国告诉你价钱之后再加一个额外的税率。那老佛爷买东西的话，它是价钱的基础上再，就是总价的基础上再退税给你。那返回去算的话，就会合算很多。
没错，而且它退税很快，就是你可以在老佛爷里边退税，你不用再去机场这那的。所以当然你。这就是为什么你又要去老佛爷买东西的另一个原因。
对，因为去老佛爷之前两位是不是对老佛爷就是印象一般，是觉得就是去一个买地方的。
我之前对老佛爷印象就是就是大家排队买 LV 什么的，就是我传统，我想说我就去逛一下，听说那个楼的那个顶很漂亮，然后我去了以后我就发现这个顶的确是很漂亮，而且上面还有个观景台，但是他买东西也是很爽的，
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历史年代的一个建筑，然后它那个顶真的是非常漂亮，就没有见过哪个百货大楼百货公司是这样的。对，
那我好奇就是它的价格有没有竞争力？
当然是非常有竞争力，你买一些本土的东西，一些皮具什么的，包括化妆品，就是非常有竞争力，否则我们欧阳同学也不会回去三次。
对，
有一次是为你回去。
对，所以说感觉真的老佛爷是很，所以说它的品牌是不是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国际品牌？
对啊，所有的国际品牌都有，但是我们来说肯定是买一些
法国的
牌子是价格更有竞争力的。
对，所以说如果去买买买的话，因为我真的看到国人的购买能力，基本上排队的基本上都是国人，然后他们也是真的是大包小包，我觉得是。所以说
而且那边基本上所有新品的发布都是源于那边嘛，所以说在那边的店里边应该比较最新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实际上老佛爷也是我觉得去巴黎的必不可少的吧，虽然说很多人会觉得挺俗去买东西，但是最后总结下来实际上老佛爷也是一个艺术的，它本身是个艺术，然后这中间的买东西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有很多真的是国际大品牌，然后也是你可以用花更少的钱去买到它，对吧？
对，
然后也是就是整个一个 shopping 的一个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主要是它直接退税这一点比较方便，不像你有的地方不退税，你还要在机场再去排队再办，就很麻烦。但那边的话上面所有的信封所有的退税单都帮你打印好了，那你到机场只要找海关盖一个章，然后把信封投到他们规定的一个邮箱里边就行了。那就基本上隔一个半月左右两个月他就可以把税退还给你，这一点是很方便的。
对，那对，所以说对于女生来说这个时尚之都之名真是不虚此名嘛，因为真的是有很多就是在那个巴黎可以买的。那之后第六个关键词我觉得也是一个巴黎这次我们去的叫建筑之都吧，因为它有很多很美的建筑，然后它整个一个城市的规划也是非常美的。那我们这次主要去看它这个建筑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就是传统的方法登高，对吧？基本上我们也是这次登了很多高吧，我觉得主要是包括凯旋门，包括铁塔，包括圣母院，包括圣心大教堂那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巴黎的这个城它的这个规划非常的规整，也是高大上，然后路也是四通八达，特别是在 在那个凯旋门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真的四通八达，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它给我的印象是真的是这个城市啊、是非常高大上的一个感觉，包括建筑啊，包括路。那这几个登高的话啊、我不知道两位啊、有哪几个对你们这个登高望远的话印象比较深？
那应该说起来的话，就是巴黎圣母院是印象最深的啦，就而且是最值得登顶的一个。如果你们在这些所有的建筑里面只能选一个地方，我就会选巴黎圣母院。
嗯，
而且要说的是，它的票是非常紧张的，登顶的票。一个是建议呢提早买票，另外一个呢就是后来欧阳发现一个，
我们有一个
app
叫 Duck the Line， 它其实是附近，就是GPS 能找到的附近排队的点都能找到的。然后巴黎圣母院正好是其一，你就在那个app 上面注册，说我这边有几个人，然后就可以排着。然后到了时间的话，他会告诉你啊，大概还有15分钟的时间，然后你就可以过去，直接把这个程序上面的排队的号码给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就会让你进去，不用自己过去，这一点还是挺方便的。
嗯，
对。
对，那巴黎圣母院，我觉得对我印象最说的，它有个钟楼怪人是吧？
对。
然后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找到这个人。
我们找到了钟楼，没有找到怪人，也许我们就是那些怪人。
对，然后的话登高，我觉得对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圣心大教堂，就是在蒙马特高地。然后实际上真的也挺累的吧，我感觉登上去。
这个我觉得这个运动量是有点大，但是比起那个叫什么
梵蒂冈的
这个教堂来说，这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就是完全是小 case。我觉得，对，
因为我们去的应该是梵蒂冈的圣彼得堡大教堂，那个真的是所有登高里面，我觉得应该难度最大的吧。
对，
然后的话，我是觉得，对，从空中看巴黎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可以看，包括我们什么圣母院、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圣心大教堂，包括有一个地方我们有去的是，他们有一座，巴黎当地人一直吐槽的一个很难看的一个大楼吧，黑色的，好像是当时是民众反对，但是也是造了，就是跟其他的建筑不太协调。实际上，但是从不同的空中看巴黎，你可以对巴黎一个这个城市规划更有一个感觉吧。
对，因为他们的楼那个楼顶都是那个样子，然后又是红红的，然后那个房子就都是很复古，所以你从高的地方看就是一排一排这个，然后它就是你往越远的地方可能就开始又有高地出现了，又有这样那样的建筑，所以就感觉整个 skyline 就特别的好看。
是，对，所以说我觉得做称之为建筑之都，真的也是不枉此名吧。
对，
所以说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关键词，就是建筑之都、时尚之都、历史之城、艺术之都，包括美食之都、浪漫之城，真的巴黎有真的是太多太多东西，
不负盛名的一个城市。
对，那除了这几个关键词以外，我们就讲一些比较有趣的，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也推荐小伙伴们可以去的，一个就是蒙马特高地吧，包括那边有爱情墙啊、红磨坊啊、天使爱美丽，那这个是不是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是意外的一个收获，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蛮有趣的。
其实蒙马特高地我最早对那边有印象的是，因为原来那个有一个作家叫陈丹燕，他写了一个咖啡苦不苦，他写的就是那边蒙马特高地有一家咖啡馆，这是我在书上能看到的就是最早时期蒙马特高地的印象。然后呢那一个咖啡馆呢，正好是我们要去找的那个房子叫 La Mission Rose， 就是粉红色的那个房子。所以我其实去蒙马特高地的时候，一个是去看圣心大教堂，另外一个是想要去看那栋房子，去看看书里面的那个场景。结果我发现这个地方它所有的小路啊，所有的房子啊，就是都特别的有艺术气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意外的收获，但是我们在攻略上看到说这个是一个比较乱的地方，你要注意安全，但我觉得其实 治安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
嗯、
然后游客也相对来说比较多、
嗯、
但是它的整个氛围是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
非常小资的就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的、
嗯嗯、
而且包括它还有一个小秋广场有很多画家什么在那边、
嗯、
对、
嗯、
完全就是一个艺术区我觉得跟巴黎的其他地方还是有很不一样的、
嗯、
然后其实在两位去圣心大教堂爬楼的时候我是没有去我去了那个达利的一个博物馆、
嗯、
那也是一个很意外的发现因为我一直蛮喜欢达利然后其实他的展出在国内外都不是很多嘛那发现这个点的话我就马上去看了一下那他的展厅不是很大但是里边的艺术品还是有惊艳到我
嗯，
对然后有一个东西惊吓到我的实际上是当时去那个蒙马特高地中间是有几个就是黑人嘛然后他要帮你绑红绳然后他们是堵在那个必经之道就是说你肯定要经过他们然后我们好的地方是他们好像只有三个人然后我们之前有两三个人已经走上去帮我们做垫背然后我们他们就是好像就是硬着拉着他们然后我们就是很快逃走了感觉这个红绳是不是就是他们当地一个套路
它是一个套路就是原来我们做攻略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说、
嗯、
哦，原来有这个套路其实你可以完全坐那个缆车
上
不是缆车吧就是那个小火车上去、
嗯、
上到上面你可以不用经历这一段、
嗯、
但是我们是当时有另外一个景点就是有一个倾斜的房子、
嗯、
所以我们想找那个角度那么我们就是走到那个圣心大教堂上面的、
嗯、
结果它圣心大教堂这两边有一个入口那它绑红绳就是拿着绳子追着你、
嗯、
我们两个就要以飞快的速度跑然后绕过它、
嗯嗯、
因为你被绑了这红绳就是十几二十欧
哦、
对
有这个套路
就绑在你手上了你就要给他二十欧因为这一根绳子二十欧所以去旅游的小伙伴还是要小心、
嗯、
因为那上面卖东西啊包括就是绑红绳啊什么的也、
嗯嗯、
你知道旅游的地方吗、
嗯、
就是其实哪里都有、
嗯、
所以自己小心一点就好
了
对、
嗯、
是
而且圣心大教堂它下面是其实是一个很高的山坡那我们爬上去大概用了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嗯、
但是在另一边其实是有一个也不是缆车就是有一种小电车它是可以直接上的那个只要用五分钟的时间、
嗯、
然后有巴黎的城间的公车卡的话、
嗯、
其实那个缆车是免费的
没错
是的、
嗯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很建议小伙伴一定要做的就是塞纳河游船特别是要在是不是落日的那个时候去是吧
但是这个时间点你很难掐因为我们也是误打误撞嘛就是那个时间
比较幸运
对
正好
就是他游览一圈然后快开回来开到的时候就开始亮灯了铁塔、
嗯、
然后我们就各种
对但是我是觉得我很印象深刻就是说这个游船从埃菲尔铁塔然后走到差不多巴黎圣母院、
嗯、
然后再是一个回来但是在中间你在河道就是塞纳河上看两边的建筑那真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嗯、对没错是的、嗯、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晚上看那个埃菲尔铁塔真的是很梦幻很浪漫的感觉
对主要是它应该是每一个小时的头十分钟还是几分钟
会
亮
闪
它、
嗯、
会
就闪到像星星一样、嗯、
对
这种特别美、
嗯、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说这么美的环境下那天的话我们坐这个游
船
上
在
船上、
嗯、
然后船上的这个各地的游客也都嗨起来了特别是西班牙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是吧
对
因为我们船上有很多其他国家还有很有意思就是好像是俄罗斯的唱起了什么俄罗斯的这个民歌可可都开始了所以说感觉大家都是在这个很嗨的环境中
对
吧
对
就各种世界各地的小哥哥小姐姐
嗯
也是让我们在去西班牙之前感受了西班牙人民因为那个这个西班牙的小哥哥小姐真的又唱又跳的对吧、
嗯、
对那这个是建议那还有一些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尝试就是说那个去拉丁区喝杯咖啡因为拉丁区也是他们一个很、
嗯、
对、
嗯、听个香颂喝个咖啡然后再体验一下拉丁区、
嗯、然后就是说感受我觉得巴黎给我真的是太多的惊喜就是说你实际上有时候说都不用做攻略你就是在这个街道上走的话发现一些小店这真的都很美对吧
对就算走错路逛一逛的话也是很舒服的、
嗯、
没错
嗯，对然后的话还有几个就是说有趣的话就是我们这次的话还有一个建议小伙伴的话就是一个要一定要带好你自己一寸的大头照是吧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坐他们的公交卡是应该押金是5欧吧，然后他会给你一张卡，然后那个卡上一定要贴照片的。
嗯、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没有照片，结果他旁边有一个快照，那我们就是他是其实是四连拍的照片，结果我们三个人就是各种换人嘛，把四张一个人的照片拍成了四张三个人的照片，所以就过了这一个。所以大家如果去的话，正好还是要办签证什么的，就多留一张照片，到时候贴到那个公车卡上就。
对，因为这个一卡通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好像一卡通是所有的交通工具，只要是在这个就是20个区以内，全部都是就是
免费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也会建议的。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很有趣的话，我们这次去的话就是吃了一个当地的一个所说的一个当地的食物，实际上当时老板给我们建议的话他是不建议我们吃，
对，
但是最后我们吃了。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说起来就是我们其实当时是想要去吃那家是鹅嘛，
鹅肝
就是那家店就非常有名在网上，但是后来发现排队挺长的，然后我们一看，哎，对面有个小酒馆看起来还不错，然后一拍即合就到对面去了。但是它有一个叫做当日特色菜
也是法文，
对，然后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就各自点了一个特色菜吧，然后其中有一个叫什么玩牛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他讲了半天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他就说啊这个是等本地人吃的，然后我们就说啊那我们就来一个，然后他说你确定你要点这个吗，就是问了好几次，后来我们还是决定尝试一下，结果上来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是腰子，
而且很大，
就是很大盘很大份。
对，因为上来的时候不到吃，我们还觉得这是大肠还是某种肉，
没错，
结果切开一吃，然后还是吃到第二块的时候想哇这个味道好熟悉又好陌生，结果到底是什么，然后之后他决定两个人一想的话应该就是猪腰，
对，因为他刚开始还跟我们比划说是后背的这一块，所以我想说是后背的肉吗还是什么，我说哦那就点一个，结果发现说哦原来是这个腰子。
对，而且一般的猪腰的话它的形状就是不太像你看到的猪腰，就是它比我们所看到的猪腰要大个很多，有点那个颜色和样子是有点像肠子的，但切开来确实是腰子。
对，那味道你们描述一下吧，因为我没有吃，我是不吃内脏的。
味道我觉得它腌的还可以，就是你不能作为它是其实一道菜上来的，但是作为主食的话吃那么大一份真的是有点过，但是如果你切个一片两片吃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不过那家的鹅肝是非常好吃的，
对，它是自己做的，然后不油腻，但是你蘸面包的话会很香。
对，他那一家就是一个法国的法国南部的一个风味，然后我们真的是完全是误打误撞的就看到那家餐厅就去吃了。
对，然后老板也很热情，他还劝我们真的不要点这个东西，结果他第二次上来看到我们吃的差不多，他说啊居然你们会喜欢这个，然后
低估了我们中国人的。
对，我们还在网上找了一个图
爆炒腰，
对，我们的腰子应该是怎么
爆炒腰花给他看，他说惊呆了。
对，
所以说也很有趣。对对，那今天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觉得说到巴黎我们回忆起来真的是有太多美好的回忆，而且是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再去几次都不嫌多，
没错
是吧？
没错，
对，那我们所以说巴黎的话真的是有太多形容词，我也是会建议小伙伴真的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慢慢去体验一下巴黎，真的巴黎不只是只有买或者
其实没有大家说的对，所谓的就是说只有脏乱差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觉得就是去购物的同时可能多去其他的地方看一看，就街道什么当然也有一些街区是比较脏乱差的，就比如说你在国内或者是说纽约哪里的都会有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不要一竿子就是否定掉这个城市。
对，
不要太注重于街道或者那
对
要注重它就是
风景就
好，
要多看内涵是吧，内在。对，所以说我们是真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也是因为功课做到家，真的把行程安排得很好，也是做了很多攻略，把我们的这个博物馆包括就是去的这些登高啊，包括那个就是酒店啊，包括还有就是说食物都是安排好，特别是我们住的就是一区这个中心凡尔赛宫啊，不是凡尔赛就是它的那个卢浮宫，所以说我们到去哪里都非常方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感受巴黎，我觉得还是要自由行，真的去 待个五天七天，然后真正能感受到巴黎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至少的。而且我们这次很多外围的景点都没有去，
对，
所以说
一定要放慢节奏，好好感受一下，就是呼吸一下那边的空气，不要一直赶。
对，是。对，那说了这么多，我觉得我们这次巴黎也是希望用我们的这些故事，然后告诉大家，带给我们眼中的巴黎吧。所以说我觉得巴黎是一座不一样的城市，也希望我们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回多去巴黎，也希望小伙伴能通过我们这次节目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巴黎吧。对，那非常感谢小伙伴的这次收听。那我们接下去的节目会讲我们这次旅行的最后一站，也是觉得非常惊艳的一个人一座城的巴塞罗那吧。那很感谢小伙伴的收听，这就是我们这期的学霸
学渣
闯美国。